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这段时间关于明清之争在网上异常的火热，是吧？甚至就连文学小说也都被拉了进来。有人把《红楼梦》解释为反清复明的作品啊，比如说在第一回中葫芦庙失火，殃及了许多木质结构的房子。这里的葫芦呢，即是葫芦啊，也就是指清廷统治者。然后这个木质房子呢，显然就是影射明朝宗室。明朝宗室的明是严格遵循五行相生的原则的啊。到了明末之时，明宗室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木字辈，天启帝朱由校和崇祯帝朱由检，还有这个南明的弘光帝朱由崧和永历帝朱由榔，是吧？名字里都带有木字旁啊。这些房子被烧了，就是暗指皇上遭难。另外，《红楼梦》中还有两句诗：“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啊，按照明粉的逻辑，这也是映射崇祯皇帝在景山公园用脖子做引体向上。当然了，这些论点呢完全是牵强附会啊，毕竟连乾隆看见《红楼梦》都要说此明珠家是也。就以乾隆皇帝对文字狱那么敏感的尿性，是吧？这本书要是真有反清复明的嫌疑，那么曹雪芹全家估计早就去宁古塔观赏雪景去了。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这些言论虽然荒谬，但这些言论的核心逻辑，也就是反清复明，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明朝灭亡后，有关于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从来就没停过，是吧？尤其是清朝大兴文字狱啊，稍微有点不注意就会被扣上怀念明朝的帽子，轻则发配新疆黑龙江做这个两江总督啊，重则满门抄斩。不过也正因如此，民间也不断地用反清复明来挑动反抗情绪。民间的这些行为不具有任何的可行性啊，但是它的心理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晚清民国啊。此时距离明朝灭亡已经过了200多年，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在晚清民国时期人们是怎样抒发对明朝刻骨铭心的怀念的。在清朝前期，由于思想言论的管控非常严，人们是不敢轻谈与明朝有关的一切的，朝廷严厉禁止民间对明朝的评价。虽然清朝也修明史，是吧？在文献中不乏溢美之词，然后康熙皇帝也到朱元璋的孝陵祭拜，是吧？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啊，但是这些行为都是仅限于官方的，民间是万万不被允许的。谁要是敢学康熙也去给朱元璋磕头，那么康熙转头就能送你去见朱元璋。后来等到清代中期道光咸丰之后啊，国祚中衰，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力开始逐渐下降啊，许多封闭长达百年的禁书也开始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这些禁书呢很快就流传开来啊，大家其实对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秩序很不满，是吧？非常需要一个出口。那么前朝秘闻反清复明就有了无可比拟的吸引力。比如在咸丰一朝，南方的士人间流传着一部《金陀异史》啊，这里面记载了大量与明清异代有关的史事啊，其中有关多铎在扬州屠城的扬州十日就被收录在了此书之中。随着晚清时期朝廷进一步无力管控思想啊，再加上满汉等级依然森严，于是更多有关明朝的记忆纷纷涌入了脑海。尤其是身处海外的革命团体，是吧？都在大搞民族叙事啊，把清朝的统治和满汉矛盾联系在一起。而距离最近的汉人王朝正是明朝，是吧？因此，想要贬清，就难免要吹明啊。很多读书人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之下，顿生反清情绪。民国时期的文学家、革命家章太炎就是这样的典型啊。这个章太炎本名张学成。他本人在10多岁的时候曾经独到记载了吕留良事迹的史书。吕留良原本是晚明学者啊，清军入关后隐居山林，出家为僧，最后郁郁而终。他的弟子们想撺掇川陕总督岳飞的后人岳钟琪光复大明啊，不料被岳钟琪告发，最后弟子们死走逃亡商啊，吕留良的棺材也被从地里挖出来啊，开棺露尸。章太炎看完这个故事便觉胸中发愤，是吧？他觉得异族乱华是自己身为汉人心里的第一恨事。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临终前嘱托章太炎要给自己穿上明朝的衣服下葬啊。这里咱们多说一句，这个章太炎他爹为什么敢这么要求？其实是因为清朝入关后有一项规定 啊，被称为十从十不从啊，其中就包括一条生从死不从，意思是活着的时候要穿长袍马褂，留金钱赎尾啊，等到死了的时候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下葬，这些都不管。所以说，实际上章太炎祖上已经在大清生活了七八代了啊，他们死后都是穿着明朝的衣服入葬的啊，这已经是人家的传统了。有了老爹的临终遗言，更是让章太炎对明朝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是吧？于是他给自己改名为章将号太炎，这个名号呢都和大明有关啊。明朝遗臣顾炎武本名顾将啊，而太炎呢则来自黄宗羲的字太冲和顾炎武的名字。章太炎如此改名，其实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前辈的致敬，是吧？当时像章太炎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啊，这些思想也是革命党最早想要起事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基础。到了晚清时期，清政府加紧搜捕革命党啊，因此很多人流亡海外，在脱离了清政府管制之后啊，革命党直接把反清复明拿到了明面上说。1902年的农历3月19，这是甲申之变的纪念日啊。1644年的这一天，崇祯皇帝吊死在了老歪脖子树上。章太炎特别选择在这一天召开中夏亡国纪念会啊。此时孙中山和章太炎虽然都是革命党，但还不属于一个系统的，然后这个梁启超呢更是保皇派人物，可是对他们来说，怀念明朝就是能让他们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是吧？于是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纷纷发声表示支持。不料在纪念会召开的前一日，清廷驻日本公使特别咨请日本警方啊，要求制止章太炎等人的集会，因为此举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日方接到消息也不敢怠慢，于是就把章太炎叫去问话啊。日本警察问：“你们是清国哪一省人？”章太炎回答：“中国人，并非清国人。”日方又问：“士族还是平民？”章太炎回答：“移民啊。”意思说自己是大明移民。这一番回答说好听一点叫驴唇不对马嘴啊，说难听一点呢就是在抬杠，是吧？换成一般警察早就拎着警棍给章太炎来一场大记忆恢复术了。然而这位日本警察可能是熟悉中华文化，知晓华夷之变啊，听完之后竟然大为感动，于是把章太炎放了出来。最终纪念会得以顺利召开啊，章太炎在纪念会上发表宣言说：“愿无滇人无忘李定国，愿无闽人无忘郑成功，愿无越人无忘张煌言，愿无贵人无忘瞿世嗣。”这几位呢都是抵抗清军入关的南明朝将相啊，可以说此时的海外革命团体无论是立宪派还是共和派都不如反清复明派更有吸引力。既然反清复明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是吧？那么接下来革命党便开足宣传机器，尽可能的把一切反清运动都和复明扯上关系。比如孙中山在发表于1903年的《中国保全分割合论》中就提到啊，汉人灭国已经260年了，中间有无数次的救亡复国运动啊，其中最有名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在孙中山的授意下，1904年由辛亥元老刘承宇主编的《太平天国战史》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这里面很多内容为了政治正确和真实的历史都有出入啊，比如书中写道，洪秀全占领南京后自称明朝皇帝后裔，道明孝陵举行祭祀典礼啊，在典礼上洪秀全写下祝祷词啊，不孝孙子洪秀全德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基南京，规模一尊洪武初年祖制。简言之就是老祖宗们，对不起，我又来晚了。但实际上洪秀全根本就没有去明孝陵，是吧？他也不认可反清复明的说法啊，可见革命党强行给洪秀全塑造反清复明的形象，其实是一块不小的历史硬伤。但是这时候反清复明的叙事中，历史事实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啊，最重要的是能给一切海内外力量找一个推翻大清的理由。既然太平天国能构成这个理由，那就不妨添油加醋一番，是吧？把他拉进反清复明的阵营里。革命党这么推崇明朝，除了反清复明能拉来更多的支持以外啊，另一个原因呢是明末移民的思想更符合革命党的胃口。其实革命党面临的从来不只是推翻清朝这么简单啊，他们必须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是吧？或者最起码完成近代的民族国家启蒙。 仅仅说反清复明显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是吧？但是明末移民有不少思想跟启蒙有几分神似，因此也会被革命党拿来大书特书。比如黄宗羲在作品中提到了自由平等的思想啊，在自由方面，黄宗羲强调个人摆脱专制束缚的必要性，他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啊，他认为君主以天下为私产，导致人民丧失了自由。在平等方面，黄宗羲挑战了传统等级观念啊，他主张政治和社会的公平，他提出天下之公的理念啊，强调法律应代表天下人的共同利益，而不是统治家族的私利。这些思想在几百年后的清朝末年仍然能给革命者以思想启蒙和理论指导，是吧？在革命党创办的报纸上就有人讨论过，中国社会没出现过卢梭这样的大思想家，是吧？然后写下警示中猛回头的革命党人陈天化立刻撰文反驳啊，谁说中国没有？黄宗羲就是这样一个大思想家，而且比卢梭还要早几十年。在黄宗羲之外，许多其他晚明的思想家也被重视与推崇啊，并被赋予了现代思想的新含义。与黄宗羲齐名的王夫之、顾炎武就是两位代表啊。顾炎武在《日之路》中论述到，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也就是主张在乡村建立上夫三老李甲之治，然后通过县治乡、乡治保、保治甲的方式，将权力下放到基层，实现地方自治。他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啊，只有乡村治理得当，才能保证国家的治理有条不紊。这一套思想经过革命党知识分子的理解啊，被认为是和欧洲的自由式制度、美国的联邦制有几分相像。而王夫之的著作《船山遗书》中的自由经济概念，更是被人拿来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比。革命党的报纸《东方杂志》评论说啊，今读王船山之书，其中所言与斯密生计自由之说，真若无毫发之差者。明末移民有这些思想，让晚清的革命党本能的对他们有所拥护，是吧？这样一来，所谓的怀念明朝、反清复明，就不只是民族主义的大旗了，大明也就被重新叙述。它的灭亡不仅意味着华夷颠倒，更是直接打断了任何中国通向近代的道路，是吧？既然如此，这大清就更要被推翻了。各位，您请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在这个春节前夕呢，也就是2月6号到11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晋西南啊，山西晋西南去游学，主要就是运城和临汾这两个城市啊。这个运城它虽然是一座地级市，是吧？但是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就有100多座啊，是这个全国最多的，是吧？这个山西全省是有500多座，这一个运城就占了1/5。其中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关庙的祖庭，就是亥州的关帝庙啊，还会去到三大唐构之一的广仁王庙。这个三大唐构呢，全都在山西，是吧？那两个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在这个晋北啊，就是这个五台山。只有这座广仁王庙位于晋西南啊，也是三大唐构当中的最小的一座啊。但是呢，它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唐构，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还有像著名的永乐宫，就是那个吕祖显灵的地方，是吧？它的壁画呢，这个各路神仙朝元图呢，简直是海内独一份，对吧？除此之外呢，我们把常走的这条线路进行了一番删改啊，增加了两个景点，一个呢是著名的寿圣寺，还有一个呢是芮城的城隍庙。那么到了这个临汾，就是尧舜禹尧的都城啊，尧都的遗址，也就陶寺遗址，是吧？能够把这个尧都的史实给你说得非常清楚。另外呢，我们也是新增了这个绛州古城啊，其中这里面有著名的这个绛州三楼啊，著名的绛州的大堂啊，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州府衙门的大堂，是吧？还有隋代的花园和龙兴寺。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福圣寺。总之呢，这个寒假期间啊，您正好可以带着孩子来饱览祖国的山河啊，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好了，那这个广告就先说到这儿，咱们回来继续讲咱们的内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党成员不断的投身反清大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全国各个省份纷纷宣布独立，响应起义。当年年末，受各方革命党的邀请啊，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啊，在上岸的第二日，他就发表了一份《中国同盟会为团结同志宣言》。这份宣言一方面是对同盟会会员提出要求啊，另一方面也是尽可能的团结其他革命团体。在宣言一开始，孙中山就说，成立同盟会的初心是使诸民之序不绝。此时汉地18省已经有15省宣布独立了，清政府几乎是政令不出太和门，是吧？他们的灭亡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所以说其实已经没必要拿反清复明来拉大旗扯虎皮了，对吧？那么他们这么做只有一种解释啊，那就是由于革命党鱼龙混杂，主义纲领都不相同，只有反清复明可以保证大家的团结。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啊，有不少地方在宣布起义之后都打出了大明的旗帜。鲁迅的《阿 Q 正传》里也提到，革命军进城后个个白衣白甲，为死去260多年的崇祯皇帝戴孝。民国时代初期一切都很混乱啊，各路大帅你方唱罢我登场，是吧？但抬高明朝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本身大帅的地位就是靠推翻满清得来的，对吧？而这个过程中反清复明那当然是理论的主心骨了。1916年袁世凯不满足只做终身大总统啊，公然宣布称帝。在拟定年号的时候，一群文臣武将左思右想，最后三个年号红线、宪武、明宪进入了总决赛。其中宪字意味着皇帝要实行君主立宪啊，而另外三个字则是明洪武的含义。也就是说，无论选择了哪个，在袁世凯和诸位大臣的眼里，他们所建立的新王朝不过是有了宪法的明洪武而已。既然是有了宪法的朱洪武，那袁世凯就不能毫不客气地坐在宝座上，多少要走个形式，三次三让一番。其中所让的对象就是正儿八经的明朝宗室后裔啊，这个延恩侯朱玉勋。当年李自成兵败如山倒，清兵趁势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是吧？清廷为了断绝汉人的复辟之心，大肆搜捕明朝宗室，并斩草除根。不过当年的朱明藩王后裔太多太多了，哪怕是全国屠杀，也总会有几个漏网之鱼。到了雍正年间，清朝统治已经根基稳定，国泰民安了。这时候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的仁厚之心，以及安抚汉族少数人思念前朝的情绪，于是就把明朝皇陵重新修葺了一番，并从明朝宗室远亲后裔中找到了一支啊，封为延恩侯，意为皇恩绵延之意。传到朱玉勋这里已经是第12代了啊。袁世凯为了显示自己皇位的正统性，在登基当日身穿龙袍来到朱玉勋面前，深深做了一个揖，说鄙人不才，难当大任，仅请明太祖后人登上龙位，匡复我汉室江山。朱玉勋呢也流利地背着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台词啊，我大明江山得以匡复，全靠员工之力，员工功绩彪炳，我朱氏后裔恭请员工继承九五大位。这样一来，袁世凯就只能勉为其难地自行登基了，是吧？过了一把83天的皇帝梦，朱玉勋坚持不受。一方面是知道袁世凯没憋好屁啊，另一方面呢，则是他真的对清政府十分忠诚。清朝灭亡后，这些前清的贵族不再发放俸禄啊，没了财务来源，朱玉勋立刻就变得穷困潦倒，靠着变卖家产来维持生计。直到1924年，朱玉勋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啊，就到琉璃厂借了一套官服啊，面见溥仪，请求这位前任皇上给自己一点钱财补贴家用。他们两个人的具体对话已经不可考了啊，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可能溥仪是给了钱的，因为没多久呢，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啊，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末代皇帝仓皇逃向天津。而朱玉勋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东拼西凑，凑出了一点盘缠，然后跑到天津还见了主子一面。革命党以光复大明的名义推翻了清朝统治啊，而真正的明朝后裔却甘心做清朝臣子，是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黑色幽默。等到十几年后，不仅袁世凯早已作古，北洋政府也埋没在了历史长河中啊，由南京国民政府取而代之。看上去国家稳定了，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 没必要粉饰明朝了，对吧？但其实并非如此。这个国民政府坚持声称自己是孙中山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啊，而孙中山可是去过明孝陵祭拜的。所以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继承与追随啊，1936年邵元冲、于右任代继陶三人又向国民政府建议将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列入国家祭扫。因为明太祖为民族国家光复之伟人，功勋灿然啊，而且明孝陵就在南京，是吧？随后民国政府同意了将明孝陵列入国家祭扫名单中。当年清明国民政府在孝陵举行了祭祀大典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担任了主祭，然后这个行政院院长蒋介石陪祭，民国文武官员超过600人参与了祭祀。到了第二年，中日两国已经处在战争边缘了，但是祭陵仪式依然坚持进行。而这一次的祭文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复兴民族为今日之先声，定鼎金陵，十大明之宏轨。也就是说，民国要在大明朝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啊！实际的历史走向，民国也确实表现得比大明王朝更出色，是吧？明朝在首都丢失后就群龙无首，频频内斗，然后被满清各个击破，而国民政府呢则是精诚团结啊，守着半壁江山苦苦支撑，终于是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说了这么多啊，感觉无论是革命党袁世凯还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似乎都对大明朝有很深的感情。不过呢，我想问大伙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如果没有清朝，中国能不能走向君主立宪，完成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啊，还会不会冒出革命党？我觉得啊，即便是没有清朝，是朱明王朝做天下，最后仍然不耽误革命党站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因为包括孙中山在内，革命党呢所打的旗号是反帝反封建，是吧？只是恰好那个位置上坐着满洲人罢了。清末民初，人们文化水平不高啊，所以就要拿一个方便理解的口号来团结大家，是吧？本质是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旧瓶子装革命的新酒。如果孙中山遇到了明朝，那应该就是换一个口号的事儿，是吧？辛亥革命还是继续干，因为他反清是为了反封建啊，是要让所有人都不当奴才啊，和现在这批道明批清的不是一回事儿。最近这些论调在社媒上越来越泛滥，是吧？我能看得出来啊，除去大批量学历不高的网民被带动以外，有些人比如什么盟主啊，他们不是历史讨论，而是一种借古讽今式的情绪表达。只要能把责任往300年前一推啊，现实的一切焦虑都能找到一个远古的替罪羊，对吧？历史被当成甩锅表演，谁坏谁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不爽啊。可问题是把历史简化成一个情绪出口，不会让任何人更清醒，对吧？明朝也好，清朝也罢，他们的兴衰背后都是更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啊！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不能不动脑子。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